就在写那个天上的宝座与地平的百姓的一些祷告。我们真的是在主日的早晨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愿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敬拜、我们诗歌、信息、我们的奉献，都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宝座前，愿主亲自来悦纳，也求圣灵在这里做那美好的工作、光照的工作，让我们真的能看到、感受到我们圣灵在其中，他们教会中的美好的作为。我们谢谢主，也警醒我们，也提醒我们，劝勉我们心中的那些亏欠、那些的过失。主，我们谢谢你，也为我们教会真的是过去你所成就的，在家庭、在教会里成就的，我们的献上感恩的心，也让我们教会所有肢体上的一些需要，我们身体上的软弱，我们交在主那手，我们相信，我们求主你亲自来眷顾和保守，真的是让我们真的知道使我们有盼望的神，因信把我们的喜乐和平安都在主里边的喜乐和平安都赐给我们，也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拥有这份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赐下你的同在、你的祝福给你的百姓和你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个礼拜我们又开始了礼拜二和礼拜四的一个牧师建立的一个祷告方块的窗口。那么我想已经有七八个人上来跟我们一起的在这个时间里边有祷告有一些在这个总后程的音乐当中，我们有一些的安静的时间。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也是可以在以后可能这个会一直的 open， 礼拜二礼拜四可以就固定下来，六点到八点的时候呢，牧师就在座幕上面，这个座幕就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和主日信息的座幕。那么这四个小时的时间就分别出来，那对牧师来讲就安静在这里边，然后弟兄姊妹讲我们就是一个一起的一个群体的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一个分享我想这个会对教会是有蛮多的一个帮助。因为在这个事情上来讲，我感觉过去的一段的时间里边牧师是有蛮大的亏欠，因为我自己可以在安静的神的面前可以得安慰，可以得激励，可以有主的同在，但是教会确实是有许多需要去探访和关怀的。可是为了避免一些的误会和误解的话呢，可能牧师就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关怀的窗口的时候呢，让弟兄姊妹是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我们可以一起的在主面前一点的安静的时间，也祷告的时间，也分享的时间。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对家庭这些有需要关怀的群体能有一些的帮助。我们继续来谈灵命塑造跟服事理念里边，我们在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那过去的有四次的分享是牧师在自己的灵修读经当中的一些领受来学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现在的一些特别的领受，包括弟兄姊妹给我一些的信息的话呢，我觉得我会进到一个新的领域，那一个新的一个比较全面跟系统的领域，所以我在前面的四次呢做一个小小的 review。我第一次来分享这个灵命塑造跟服事理念，是在谈到了伟大的摩西为什么没有进到迦南地。那通过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他的失败，给我们服事神的人一些什么样的警醒？那我可以谈了五个方面，我们从中去学习。那第二次跟大家分享的是谈到了神的同在与保护灵柱跟火柱。我们过红海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百姓人在那个情况之下。那第三部分谈到了属灵的征战。一再的我们会看到说，为什么耶稣会讲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这是对彼得讲的彼得是魔鬼吗？我们知道他不是，所以我们这边谈的是彼得不是魔鬼，但是中了魔鬼的谎言跟伎俩，结果成为拦阻主上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的征战当中，每一个人领袖也好，牧者也好，传道也好，都可能成为魔鬼的谎言和工具，伤害到神国的施工。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第四个部分，我们是上个礼拜谈到了教会的牧者是对美国大选的一些勉励，我们记住了三个原则，希望这个原则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第一个，我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要做盐做光，要做好管家，要积极的参与。第二个原则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论断定罪，非常的重要。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利，你对党派的人都有认识。第三个，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党派也好，候选人呢，他们都是被造的，都是罪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要以合乎圣经启示的基本原则为标准来选出候选人和党派。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劝勉，三个原则。那么我不久以前呢，听到一些人给我的 feedback， 他说牧师，我们非常喜欢你在这个教会开始讲的第一个三篇的信息，就谈到了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边的那个浪子回头。他说大部分人讲浪子回头，可是呢，你在那篇信息里面谈了三篇文字，是一个是大儿子，一个小儿子，还有一个无条件的父的慈爱。他说这个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我当时就和大家分享说，因为这篇信息我以前分享过，但是只是分享到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没有分享其他的。那我有这样的一些的负担，在时间和我的学习方面都有足够的时候呢，我就那个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分享三篇的信息。那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上次两次之前我谈了一个叫做一趟的信息，叫做盐跟光，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发挥出那个防腐蚀和调和的盐，还有做的人前的光，这就是增加宝训的一个部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把马太福音耶稣所讲的五次的讲道搬到我们的讲台上来。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其实十年以前我开始学修了一门课，就叫马太福音。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觉得自己的知识装备还不够去做。我现在也不说我自己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说有这个教会有这个需要的时候，那我就要花时间和精力来想办法，来能够让耶稣的五次的讲道，在马太福音的讲道能搬到我们的教会里。那这是我要努力，希望大家能够在这边多多的为这个讲员，为这个讲台来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看到这五次的讲道啊，实际上来讲都很有特色，它不是随便分的。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谈到讲道，就是类似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就说前边那一部分是他的讲道，所以有五次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就通过这个来划分，那总共呢，总共有多少呢？总共是十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28章，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讲道是用了10章，420节。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10章420节的经文，我大概的想了一下，大概需要1年的时间来在我们这个讲台来分享。那求主赐下他足够的怜悯跟智慧，根据我们教会的需要，能够在神的话语里边，能够在主耶稣教这五次的讲道当中，能给我们教会提供足够的帮助，在属灵的塑造与服事理念的建立上给我们足够的帮助。前面我们看到都是天国的，五次讲道都是以天国为开始。那么上次我们谈到了说天国的宣言、天国的使命、天国的比喻、天国的人际关系，还有天国的审判。那这里边虽然谈到了天国的宣言在这里边，但是我们比较习惯的还是把第五、第六、第七章三章的经文，我们叫做东山宝训。那这里边呢，我们会看到说对东山宝训是有耶稣的这个第一篇信息里面是有非常非常高的一些的评价。那格林就 Michael Green 的话呢，他说如果耶稣的教训是一项皇冠的话，那么东山宝训便是皇冠上最贵重的一颗宝石。那么格林是写了一本很厚的书，这是我的必读的书籍，所以读了好多遍。那现在再读的话，觉得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认识。那这也是我以后可能会在这个 一年的有关耶稣五十讲道里边主要参考的书籍。后边还有我们看到斯托德 John Stott 怎么评价的，他说登山宝训大概是耶稣教训中最为人熟知的部分，然而恐怕也是最难理解的部分，并且肯定是最难追求的部分。还有三个罪，其实我觉得还缺了一个罪，其实有一个罪叫最宝贵，他没有放上去。但是呢，最为人熟知，那最难理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最难执行的，最难去追求。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登山宝训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最重要的呢，我自己会在读到了中马田有关于这个登山宝训的解释方面呢，我觉得这是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感动，我觉得要把这个带到教会里边的讲台上。他怎么说？他说登山宝训呢，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只要每个人都遵守着当中的教训，别人才会知道福音的能力，也知道这是一个活的信仰，这样他们便不会去寻找别的宗教。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便会发现当人重视登山宝训的时候，在他的光照下呢，面对自己真正的福音的来临，自己教会福音的福音登山宝训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说当世人见到真正的基督徒时，不但会感到自己有罪，更会被吸引。当让我们仔细的研读登山宝训，从中知道自己应有的表现，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因为登山宝训不但提出了要求，他更指出了共用和能力的来源。愿主恩赐下恩典，使我们能认真诚恳而又很祷告的心去面对登山宝训，直到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活见证，彰显他的荣耀与教训。我们需要，真的需要。所以这个我们从中马田的这段的评语里边是我下决心说，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把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五篇的信息能够搬到我们的讲台上。那么我们来看登山宝训，我们对登山宝训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其实我们看作者马太福音马太，他其实登山宝训不是一次场合下耶稣所有的讲解完成，而是他收集了在不同的场合下，然后把它整理出他的精华放在。他这是对神的百姓或者对天国的子民的一个品格与生活形态上的一个要求跟标准。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登山宝训是耶稣在地上三年半开始施工的时候呢，他是第一步，对悔改与委身于主耶稣，要过一个完全不同于世人的生活，不可效仿这个世界，是一个天国的价值。那么在登山宝训里边，我大概是把它分了七个部分。所以呢在登山宝训里面我分了七个部分。我们谈到在第五章里边谈到了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影响，我们的意义。那第六章谈到了属灵的操练，还有检视我们的野心。那第七章里面谈到了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检视我们是否全心全意。那今天的话我们能谈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本来原计划是分享八幅，可是内容太丰富，就换四幅。到最后的时候分享完我就看到说那不行，是分成一幅。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享八幅中的第一幅。我们看到八幅里边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这八幅里边，其实它里边谈到的是八种人，八次福，然后呢七种福。为什么是七种福呢？因为第一节里边谈到了虚心人有福，因为天管他们，和到第八福里边谈到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管。所以福是七个，七种的福，但是八种的人，八次的福，这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边看到的。所以八福的概念里边是这样讲的。那八种人我们怎么去看这八种人？其实这八种特质的人呢，就是一种人，就是天国的子民，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呢，这八种特质呢，其实是与世人的一种特别的分别，还有呢，检验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的一个尺度。 那什么是福？什么是福？我们看到在原文里边，它的内容很丰富，还有内在跟外在，说人内心的喜乐跟满足，这是福；外在的那个丰盛跟美好也是福。所以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是在神赐福人。那福是什么？是福，我们要知道它是神的赏赐。神所喜悦的人，人所享受的，是神跟人之间互动的一个美好的境界。这里面谈到有福的意思是什么？是因信进与基督的那种快乐。在罗马书5:22呢，我们因相信耶稣，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说得到了那个在基督里面的快乐。所以东方宝训呢，其实一开始就应许我，赐给我们福气，我们的喜乐跟满足。就像一幅所书1章呢，就是谈到了我们的天上的福气，这是神说赐福的。那我们看虚心的人有福，那个虚心是什么？虚心啊，实际上原文是讲到心灵贫乏，心灵贫乏。那么心灵贫乏是那个灵指什么？很重要的，这个灵是指向了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贫乏是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态度，他讲的是基督的贫乏。那这里边就我们想到这句话说要带给我们，从这个属灵上或者心灵上跟神的关系上的极度的贫乏，所带给我们说这种人是有福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那个 Brooks 他写的一句话，这个是我有一个新的看待，说在虚心的人有福这句话里边，他说是关于唯独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这一伟大教义的最有力的主义。为什么跟因信称义有关系？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深的道理，他宣告任何人用人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欢是他的。所以你心灵贫乏，你觉得你缺乏的时候，在灵里缺乏的时候，你觉得跟神的关系已经可能是比较越走越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接受罪的时候。所以心灵贫乏，感受富足，属灵的思量供应者，你要那个富足的那个供应者，你要给他那个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毕业证。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在谈这个那个因信称义的逻辑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在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读这个罗马书，你在会好像也分享过，你会看保罗在谈的说，以色列人全人类的罪，以色列选民的罪，所有世人的罪都亏欠神，都面临着什么圣洁公义神的审判和愤怒。那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逻辑很容易下去的一个逻辑是什么？人被救赎的一种渴望和需要，渴望跟需要的救赎的根源在哪里？那就谈到了耶稣基督，他在神下受苦，我们要完成了旧约对于律法的要求，那作为祭献的需要，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啊，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楚的一点。同样道德这点，当我们觉得我们心里很贫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丰富的神，你对他的需要，因为他的丰富可以使你的贫乏慢慢的建立。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贫乏的人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在社会上、政治上、在信仰上，我们可能受到压迫，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你照样可以依然的依靠神，相信神的国是神赐下的白白的礼物。这就是虚心的人，相信他，明天就是他。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自己属灵上的缺乏，才会有一个谦卑开放的心胸，接纳包容他的。包括在包容上，我们对圣经的不同的诠释，这是缺乏。我在主日学的时候谈到过一个理论，叫做 hermeneutical spirit， 这个圣经基金的一个螺旋理论。讲完以后呢，一个弟兄来找到我说，他说牧师把这东西拷贝给我，觉得这个很宝贵。我跟他说，我们教会需要学习，我们教会需要学习这个理论。今天我就把这个理论给大家分享。什么叫做四经螺旋？就是让经文跟经文四经的前提不断的交换，形成一个不断的螺旋上层。真理在这两年不断的螺旋上层去接近这个真理，这个就叫做四经螺旋。那四经的前提是什么？前设是什么？就你当时要分享的经文里面，四经的前设是指的四经的那个作者写作的目的，它的背景。当时的传统跟文化，以至于说一些的约啊，一些当时的一些的风俗啊，都是一种前设。那在这里边不断的去交换的时候，形成一种螺旋去进行真理。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我们要接受神学的真理。有人不要神学，头就疼。我说，我一分钟让你明白什么叫神学。什么叫神学？神学就是用你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来解释神和神的启示，就是神学。神学就是人对神启示的一个理解，是人在读经、灵修、解经、布道、教学上来表达对神启示的一种认识。很清楚，什么叫神学？你说，哦，我没有神学，我也不喜欢神学。请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想解释？你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把你印象当中的你的对耶稣基督的那个认识，你的神学就放在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如果你说你没有神学，你要么就是牧师，你要么就是海王。所以各种宗派都有不同的学说，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形成不同的宗派。那么我们知道系统神学啊，圣经神学、实验神学，其实我在原来 Iowa State 第一次来服侍教会、带领教会的时候，我本认为我那瓶子的水是满满的，我有能力带领这个教会，我 full time job， 我 full time service， 但是最后我真正的我才发现什么？发现我那个水连半瓶都不到，就在下边逛了逛去，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服侍这个教会。那个时候我才开始。首先是扩产三个礼拜，扩产三个礼拜去培训，但最后我还是发现还是不够的时候，我决定去做神学院，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装备。我来装备这个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包括实验神学，我们来学习这些东西，来服侍这个教会。所以神学不是神，最终都是要回归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经螺旋，其实告诉我们一些很多重要的。我们都会讲一句话，所有的解经人都会讲一句话，我们要诵经自己讲话。毛扁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人把诵经捆在柱子上面，用钉子抽打诵经，让他说出他要讲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主意嘛。诵经在讲什么可能不重要，我们要诵经讲出的话是符合我们的，所以用钉子不断的抽打诵经来讲。这给我们一个非常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圣经自己讲话，来显示出他的真理对我们的教导。人不能强解圣经，但是我们又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就是我们是人，每个人的解经一定都加入你个人的因素，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这里边就要非常谨慎的去诠释圣经。所以除了神的绝对的主权以后，圣经是绝对里外，没有其他的绝对的人的权威或者宗派的权威。所以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否定了教皇的权利，但是有时候也有很多的人，神包括神的仆人就把他神化了，这是我们要从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被造的人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认识真理都有一个过程，是不断的接近。我们个人或者宗派的所有的理论跟学说都是一个不断的接近，但是永远都不会与真理平行， 也永远不会超过真理，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这里边给我们一些的在解释圣经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我们有很一个谦卑的心，柔软开放的心，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思考来检视，让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神学的原则跟你的架构是不断的提升我们对真理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在释经方面讲说，我们认为自己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就是真理和标准，并且用你所认识的或你认为的这些的真理和标准来衡量别的人或者别的宗派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这是释经螺旋林所带给我们的。所以这里边有两节的经文是给我们讲，耶和华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神没有说我的道路跟你一样的高，我的意念跟你一样的高。 No， 神的意念是高过你的意念，道路是高过你的，说明这个很清楚告诉我，创造者跟被造的，无限的跟有限的之间是不可以，不能超越一些东西。你要知道你的位分，不要高看你的位分，这个是我们的释经方面非常要谨慎注意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这是我在前面来谈到这一部分的属灵的灵命的一个塑造，还有我们在教会的故事里面的一个现状方面给大家分享。我们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我们来谈第二个。我们谈第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上上讲的时候，上面跟这个保罗讲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余喜悦听从他的话呢，听命送你献祭。所以你既然被耶和华的命违背了，弃绝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弃绝你。这是上次我们谈到的从四个方面我们看到神对保罗的命令对扫罗的命令，扫罗又选择性执行了神的命令。我们要看到先知的预告跟宣告，还有我们看到扫罗的两次的认罪。今天我们进到第二部分，看看扫罗被神厌弃时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会分两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们先看一段的话语，这是我们真的是在分享神的话语里边，我们对我自己会经常被提醒的。我们相信说，神通过他的圣经的启示，至今仍然给我们讲话。一个信徒的生命、生活、属灵的生命的操练学习，是服侍教会的理念，再也没有比圣灵通过圣经向我们讲话更基本、更必要。神的话呢，虽然已经年代久远，却是功不可没。所以，我们回顾扫罗的一生。我们不仅是穿越历史，我们要谈究这个信仰的信心，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对时代的世界、对教会的个人的开来的启示。我们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扫罗在第一次他丢了驴去找驴的时候，我们看到阿门尔被他高利他的时候，你知道保罗是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还有三个意象给他说，你走了以后或以后发生什么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你到了那个程度，遇到一般先知从学坛上下来，他们有这个他们都受感说话，他说耶和华的灵比他大，你就与他们一通受感说话，那变成新人到头人当中，你就可以诚实的说你神与你。你看到当起初他被高利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大，神与他，这是保罗刚刚被高利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经历了三次高利，但是第一次高利的时候，可是我们看到起初，但是最后是什么？我们最终会看到一个堕落到神所厌恶的教会里面，堕落到这里。来看一下经文。在撒母耳上的28:8-16，保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所以扫罗看到他招上的人数，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匍匐于地下拜。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找到我，找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急迫，紧急，因为跟你世人有根据，神也离开不带祭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那是非常难行啊，目前还有蛮多的学者专家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为何问我呢？耶和华照他记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取了国权，至于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逊，你却没有灭绝他。这事情已经发生过，你上次也讲过，上次也讲过，他还有一个预言讲，他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到非利士人，你和你的众子必像我一样。明天的时候呢，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你明天的时候，你跟你众子必定死掉。连耶和华把以色列的军队交代了非利士人，这是他的预言。其实里边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难解的地方的原因，他是真上的。那么我们看到说，他清清楚楚的讲过去发生的事，上面讲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呢，他对于将来也讲得很清楚，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情，他与他的众子以色列的军队怎么交代，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他是真撒玛吗？有人的解释说，或许有些例外。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神是很愿意的，或许有些例外，这个是不是例外呢？你怎么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和判断。那和扫罗说话的是魔鬼，不是撒玛，为什么？圣经我们知道，在临后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11章4节讲了一句话，说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我很清楚，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你知道那个从地上出来的那个是谁？他知道过去，还能预言过来。你要相信一点，魔鬼并不是没有能力的，魔鬼是有能力的。第二个，圣经的多处经文明显的提到律法里边严令的禁止交鬼。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谈的说了，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人偏向交鬼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在利未记里面给我们讲，然后我们看到和扫罗说话的是不是真的撒母耳？我们看到在申命记里面一看到他说，中间不可有人施女儿金火，也不可有颠仆观照法术正邪术。交鬼的，行巫术的，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相信神的原则，一个圣洁公义的神的原则，从始至终不会改变的。不是因为发生了好像看上去像撒母耳的人，神的原则就会在这边出了个例外，不会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上一章我们谈到35节说，撒母耳在世之日不愿意再见扫罗，死后更不会见他。你们看到死后他也不会见他，这是圣经的话语。我们还有一件的事情，这里边谈到了在历代志上谈到了扫罗问交鬼的妇人的时候，不求问神是一场大罪。所以这里边讲说，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他被杀。你看，这是经文讲，让他把果归于以色列的大卫。 所以这里边种种的所有的在经文里所指向的，说我们认识的神的原则法则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真正上来的不是他们，上面一个神，神是念无教诲，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因什么为，他不是他们。虽然不管历史上有许多的解经怎么解经，但是原则是立在这边的啊，这是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一个理解和认识。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走下坡路，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堕落所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知道保扫罗是一个非常高大俊美的，还要比大卫高大俊美多了。他开始被圣灵的感动，还有影响力以后呢，就被恶灵控制，傲慢心心狭隘，嫉妒心强。其实在属灵的生命中，我们要知道说神其实是量给他属灵的伙伴，大卫撒母耳都是神量给，但是他没有接纳也没有尊重这些人，所以他的一生当中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陪伴者能成为他的帮助跟引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需要引起重视的。扫罗从之中你会看到他的服侍当中，他在属灵的事物上是非常的迟钝跟不敏感。这给我们的教训，在我们的服侍的实践中，我们在属灵的分辨力和判断力上，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和操练。所以我们灵命的塑造，我们需要属灵的陪伴者，陪伴者是需要我们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担当，分享操练，在一起的成长。这是我们看到扫罗他属灵上的一个堕落。我们再来看什么，我们来看扫罗在起初的时候他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在这个经文撒母耳上的11章12到15节里讲说，那个时候呢，有人就打了胜仗以后，有人就在说，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使得那些责备或者羞辱他的人说，把这些人拉出来交出来，我们今天要杀死他。但是他是王了，又打了胜仗，所以他如果真的想杀人的话呢，那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当时他说什么，扫罗说，今日是耶和华在以色列当中实施拯救，不可杀人。你知道他第三次被高利的时候，他都被藏到柜子里面。他其实有第一第二次的时候，他知道他一定是抽签的时候一定会抽到他的，但他自己躲起来了。那个时候他真的是有个谦卑的心。但是最后你看到我们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边，他屠杀了整个的挪伯祭司城的所有的祭司，还有全城的男女老少，牛和羊还有驴。为什么有到这个地步，我们大概稍微有点分享。我们知道当时扫罗把这个大祭司亚西米勒招过来，告诉他说，你为什么和摩西的儿子穆害一同的穆害我，你给他食物跟刀，并且为他求问耶和华，他说给他立的是三桩罪，给他食物吃，并不是说是献，他没有提到的献祭。我因为觉得属灵上他没有这个看见，说献祭的是不可以赐给非立位人吃或者非祭司吃，他只是说给他食物，然后给他刀，然后呢求问耶和华。你看亚西米勒大祭司怎么说的，他说保罗是很那个大卫是很忠心的，还是你的女婿，还是你的护卫长，他求问我，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为他，他求问我不是第一次为他。他说就是摆明这个事情，其实大卫当时没有告诉他是扫罗的追杀他的原因，是想给他一些的保护。可实际上我们看到扫罗得多益说，你去把祭司杀掉，以东人多益就杀了他们。那天他手下杀了85个穿细麻布以弗德的礼师，还有把祭司城挪伯的男女老少牛羊和驴全都杀掉。你要看到说在祭司前面有一个刑狱者来关他，是穿细麻布跟以弗德，这是什么，这是代表他的尊贵，还有代表他是服侍神的。 一个神所高立的王可以把不是神的仆人杀掉，你知道他的心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一个谦卑的人，到一个任性的尊宏。我们这里边有些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追杀大卫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妇女在弹歌跳舞的时候弹的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甚发怒，很不喜悦，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那天开始，扫罗就怒视大卫，也从那天的开始，恶魔就大大的降临到扫罗的身上。所以他后边的服侍，我们看到他一直是被恶灵所控制的。所以大卫来见大祭司亚西米勒的时候，他有几个原因，你知道他的饥饿问题，还有这身携带的武器，还有求问神他前面的路跟方向。那陈设饼大卫和他的弟兄可不可以吃，这是导致后果的，可不可以吃？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又怎么说，那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我们来看耶稣对他们说，经常记得大卫和跟从他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以吃。因为在利未记上咱们谈的，这饼是要给亚兰和他的子孙，他们要在圣主吃，作为永远的定例，只有利未人，只有祭司可以吃到这个饼。那这里边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告诉我们的其实人子是什么，是安息日，是安息日是可以做事情，你不仅可以脱麦子来解决他们的饥饿问题，你也可以医治那些需要被医治的怜悯的人。所以耶稣其实是指出了法利赛人的错误，而到他们他是安息日主。 OK， 他有权柄来改变法利赛人的条条框框。那法利赛人呢，出于嫉妒心中无知跟律法的机械性的死守，要干嘛？要商量出灭耶稣。你会看到大卫要出灭大祭司亚西米勒，在这里边这些的人是神的百姓，好像是很敬畏神的人，要商量怎么样出灭耶稣。那这里边会给我们看到大祭司亚西米勒的结局是什么？全家被杀，然后整个的挪伯同祭司同的男男的女女老老少少包括畜生都被杀。那我们看到大祭司耶稣是大祭司，那他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大希律杀了全城的两岁的男孩，当他出生的时候耶稣最后也被杀，被挂上十字架。所以这里边给我们一些的提醒，人类的王没有一个是完全完美的王，没有办法完全的依靠，只有后来的王耶稣，他才是人类真正的救主，他十二级，他是一个完全的君。所以扫罗从谦卑走向人性的专横傲慢，眼中没有神，心也不寻求神。你知道他从一个谦卑人走到最后的时候，眼中没有神，也不可能眼中有人，他心中也不会去求问神，宁肯去交鬼。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失去神的存在是非常可怕的，我们需要尽早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存在，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尽早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悔改，不是悔而不改，而是要悔改，在主的面前靠着他是公义和圣洁的神，他的宝血能够遮盖洗去我们的不义，赦免我们的罪。这里边给我们一个提醒，谦卑是一生学习的功课，真的是谦卑是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我们在起初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些个别的事件当中，我们可能谦卑的功课学得很好，我们可能是成为一个在那个事件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得胜者， 可是一生当中，你的一生当中，在每一个事件当中，你都经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尤其是当你碰撞跟摩擦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尊重谦卑的人。这个生命是遮盖不住的，尤其是在碰撞跟摩擦当中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是什么，一定会是什么。戴德松讲一句话，一个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当你狠狠的拍打这个桌的时候，那个杯子荡出来的东西，如果它是果汁，它一定是果汁；如果它是污水的话，它里面一定是污水。这是生命遮盖不住的东西。所以我们真正的谦卑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自己学习蛮多的功课，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个人以前很骄傲，现在学得蛮谦卑的，可是一些些事件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自己并不是很谦卑的，你还需要更多的功课去学习。在这个功课的学习当中，再一次学习谦卑，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在同工团队面前，在弟兄面前都要学习。所以最后的一个方面，我们谈到当一个人拥有权柄的时候，又狂妄傲慢苦毒任性的时候，他的危害与后果是非常大。这是保罗你会看到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他可以杀那些羞辱他的人，但他都没有杀，因为是耶和华拯救的。可是在后边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先知撒母耳警告过他，他该杀的人没去杀，结果呢他任性的那些冒犯他的、阻碍他的、不顺他心意的人，他尽管开杀戒，造成这样的一个冤家错案，这是非常惨烈的。整个的罗伯城的祭司都被杀掉，男女老少、牛羊驴都被杀掉，这是多大的一个悲剧。而他有没有悔改，有没有觉得不对，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当我们拥有权柄的时候，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做结论的时候，当我们对别人有一些的做法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些如果是我们有权柄的时候，是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需要去对待神，并且要战胜神。所以前面两次我跟大家分享是通过，就是在我们看到扫罗的生命当中去发生了很多的事件，那么我就从两件的事件来看到他在属灵上的一个堕落，从一个被神大大的感动、有神的同在的一个刚刚被高立的君王，到最后堕落成一个娇贵的、神所非常厌恶的，这种属灵的堕落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同时我看在处人、为人处事方面，他从一个他的品格可以从一个谦卑的、非常谦卑的、温顺的一个人，最后能够变成一个屠杀神的祭司的，这个对我们非常深的一个学习，是我们要从中要学习到这些的功课。这是今天我跟大家的分享。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也是愿这些圣经所发生的事件，不仅是对那个时代的人讲话，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讲话，也对我们的教会讲话，对我们的同工和每个弟兄姊妹讲话，让我们从中所学习、付出的惨痛的教训，所带给我们属灵上的建造，还有我们服侍的一个建造，愿祝福。还有一些耐心，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你的圣名，阿门。